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牧者，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彼此相爱，服侍，造就，见证你就是那在我们中间又真又活的神。天父，我们将今天的崇拜由头到尾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谦卑顺服，听了你的话语便遵照去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今天我们韩斌，你先遮蔽一下。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20章的后半部分。那我的和合本圣经给这段经文里的标题是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临别赠言。我选择这段经文是因为这个主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主日。那上个主日在这里我们举行了长职就职礼，大家还记得吗？昨天下午区副监督 Brian Dirksen 也在这里为我们举行了一个主要是针对长老的领袖训练讲座。所以我想我选择《使徒行传》20章这段经文，对这个周末的讲道可能是作为这个周末讲道的正道经文可能比较合适啊。好，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刚才说到的是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啊。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实际上是保罗的第三次传道旅程。那《使徒行传》的第19章前一章哈，记载说保罗在以弗所传道2年0-3个月，叫一切在亚细亚的人都听到福音。那以弗所是亚细亚的一个城市哈，亚细亚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那保罗在以弗所传道2年0-3个月，叫一切在亚细亚的人都听到了福音。那主的道在以弗所大大兴旺啊，这是《使徒行传》19章的原话。主的道在以弗所大大兴旺，以至于那个城市哈，那个城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世界七大创造建筑的奇迹神奇迹的叫女神亚迪米的神庙。那以至于制造那个女神亚迪米神龛的那些银匠们哈，所谓的神龛就是一个。像我们在中国可能比较见到有些人家里面供着菩萨，那个菩萨是放在一个小小的那样的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哈，以至于制造女神亚迪米神龛的那些银匠们，他们的生意都受到了损失。那这些银匠们就聚集在以弗所城，引起了一场骚乱呢。大家回去可以看《使徒行传》第19章，那保罗的性命就受到威胁。他被迫离开以弗所，被迫离开以弗所之后，他就往上走到了马其顿啊，这是罗马帝国的另外一个省哈。那我们知道的腓立比啊，什么我们刚刚学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啊，帖撒罗尼迦、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都是在马其顿省啊。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16章有个著名的马其顿呼声啊。那保罗从以弗所到了马其顿，然后到了亚该亚哈，亚该亚就是今天的希腊，待了一段时间哈，当然是回返这些教会之后，他本来是想到叙利亚的哈，叙利亚就是安提阿所在的地方，是当初差传保罗出去宣教的保罗的这个福音的大本营呢。那他本来是想到叙利亚的，但是因为犹太人的谋害，他没有办法从海路回到叙利亚，然后他又沿着，大家如果可以看的话，这是他的行程的路线，他又沿着这原路返回到亚细亚，但是他到的是米利都这个地方。所以今天经文的一开始是说保罗从米利都差人到以弗所，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叫了来，他已经没有办法回以弗所了，所以他请人叫了长老到米利都来哈，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背景。那这是今天的读的经文，大部分都是保罗的临别赠言啊。那这段临别赠言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保罗的临别赠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保罗回顾了他在以弗所的侍奉，他回顾了他在以弗所侍奉，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怎么怎么怎么样服侍主。第二个部分他讲到了，他明确地告诉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前面的道路啊，尤其是他将要面临的危险啊。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啊。其实这句话在原文希腊文里面不是心甚迫切的意思，在原文希腊文里面是我被圣灵所捆绑，我被圣灵所捆绑，或者说实际上是圣灵在催促我往耶路撒冷去。那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是我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这是他的临别赠言的第二个部分，他明确地说了他前方的道路是怎样的。那第三个部分是他嘱咐以弗所的长老啊，刚才我们今天的金句就是他的嘱咐的一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儿再来看哈。我今天讲到想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从保罗的侍奉啊，实际上我们第一和第二个部分都是保罗在讲他的侍奉的见证，第一和第二部分都是他在讲他在他的侍奉的见证。那我今天讲到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从保罗的侍奉我们看教会领袖应当具备哪些品质啊。我们上周举行的展职就职礼啊，昨天举行的领袖训练的讲座，那我们来看一看从保罗的侍奉来看一看教会领袖应当具备哪些品质。我相信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多的哈。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全部的分享哈。但是在但是实际上我在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的时候我跟大家有过分享，待会儿我们再看一下哈。好，那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教会领袖应当具备哪些品质之前，我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一起看一看一个教会领袖他在教会中扮演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是教会的领袖，他在教会当中扮演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啊，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两遍了，我再读一遍啊。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或者说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英文版的翻译呢这是英文的 NAU 版哈，它跟希腊文的句子的结构完全是一样的，我们中文的句子结构跟原文有一些出入啊。英文在这儿说 be on guard 啊，什么叫谨慎哈？ be on guard for yourselves and for all the flock among which the Holy Spirit has made you overseers to shepherd the church of God which he purchased with his own blood。 保罗在这儿他用了一个牧羊人与羊群的比喻哈，很显然是牧羊人与羊群的比喻。那保罗告诉我们教会领袖的角色是什么，做一个小测验，教会领袖的角色是什么？全群的监督啊，或者说牧羊人。那他的责任是什么呢？教会领袖的责任是什么呢？在这里找答案。牧羊人，全群的监督，他的责任是牧养神的教会啊。那我要解释一下“监督”这个词哈，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在今天我们的含义可能已经变化了哈，“监督”的这个词跟我们今天的含义已经有点变化。那“监督”这个词在原文希腊文里叫Episcopos 啊，你知道英文当中，如果有人知道的话，英文当中其实有一个形容词叫 Episcopal， 它的意思是跟主教有关的 of bishop， 所 所以实际上监督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有些教会里面说的主教啊，有些宗派里面说的主教。那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监督的意思是 guardian。 所以你刚才看到了，你们当为自己谨慎又为全群谨慎，我们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be on guard 啊。所以监督他的意思实际上是 guardian， 是监护人、看护人，是 supervisor 啊，是管理者啊，或者更通俗的说是 manager， 是 director， 这是监督的意思哈。好，这是教会领袖的角色，是全群的监督。那谁赋予了教会领袖这个角色呢？谁赋予了？答案是圣灵哈，是圣灵，是圣灵。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服侍啊，可能我们一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有神对我们的呼召，但是我们服侍久了，我们可能就忘记了这一点，忘记了我们在这里服侍是神亲自的拣选。我们在这里服侍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热心，而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是神亲自的呼召我们，而且圣灵在教会中借众弟兄姐妹见证，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是圣灵赐予了教会领袖这个牧羊人的角色，这个全群的监督的角色。那保罗在这里还特别说，教会领袖领导的教会，这个教会是谁的教会？是神的教会。而且后面他还说什么？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或者说神用自己的血所救赎回来的。我们在教会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啊，明星是比较少的，对不对？啊，议员也是比较少的，对吧？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都有他的罪啊，都有让你可能看不习惯的地方，甚至让你恼怒的地方。但是他是神用自己的宝血赎买回来的，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也为他复活，使他得着了新的生命，使他能够进入教会，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啊！不要觉得别人让你不喜悦，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迷途的羔羊，神亲自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召回来，把我们赎买回来，让我们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我们这个群体仍然是罪人的群体，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的群体。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仍然免不了在犯罪，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组成的群体。所以教会领袖牧养的是神的教会，是神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非常贵重的宝贵的教会。好，我们看到教会的性质是如此，我们也看到教会领袖的职分是牧羊人。那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领袖的嘱咐是啊，对他们的吩咐是，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啊， be on guard for yourselves and for all the flock。在原文希腊文里面，这个谨慎哈，保罗用的是一个命令式啊，谨慎底下我给了一个希腊文叫 prosahete， 是一个命令式啊。那为什么谨慎是必须的？为什么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是必须的？保罗为什么要用命令式？原因他讲的，对于以弗所教会来说，原因他讲的，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啊，这个凶暴的豺狼和那个说悖谬的话引诱人的人是谁呀？是谁？假教师、假先知、假使徒。如果大家回去看提摩太前书和后书的话， 保罗把提摩太，保罗去马其顿的时候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就叫以弗所要嘱咐那些人不要传异教，不要说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不要谈论那些无穷的家谱啊，那都是一些假教师、假先知、假使徒在以弗所教会的工作。所以保罗说，你们必须谨慎，必须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啊，因为有假先知、假教师要来，他们出于自己的私心，用错误的教导要引诱你们离开真道。所以保罗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谏你们个人。警醒这个词保罗再次用了一个命令式啊，希腊文我读一遍给你听，叫 Gregoritan Gregoritan， 你看看它的意思是什么。Be watchful， 后面这个词就更严重的 Be on the alert 啊，我们可以想象保罗要叫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们，你要踮起脚尖啊，随时做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当中。 Be on the alert 跟我们刚才那个谨慎 Be on guard 啊，实际上是同义词。保罗对这个教会的长老的嘱咐就是，你们是牧羊人，你们牧养神的教会，你们务要谨慎警醒。 Be on guard， Be watchful， Be on the alert。 我想到圣经中三个牧羊人的形象，当然圣经中牧羊人不止三位，我想到三个牧羊人的形象，一个是雅各，另外一个是大卫，还有一个就是主自己。我们从雅各逃离他的岳父拉班，雅各逃离拉班的时候，他对拉班的控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是如何牧养他岳父的羊群的。雅各向拉班控诉哈，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雅各是很仔细的牧养他岳父的羊，20年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这是在控诉拉班，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雅各为什么不得合眼睡着呢？为什么不得合眼睡着？他在做什么？他在时常警醒，他在为羊群守望。这是大卫在迎战哥利亚之前对扫罗说的一段话哈，撒母耳记上17章，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就是我为我的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雇工呢？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怎么样，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的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怎么样，并不顾念羊。耶稣再次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在同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还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一起读，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诗篇23篇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卫说，一起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一个看护者，一个引领者，一个保护者，一个 guarding， 一个监督的形象，一个 guarding 的形象。我们看到了牧羊人的形象，看到牧羊人为羊舍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刚才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完了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嘱咐，那我们明白了教会的领袖他充当的是牧羊人，是全群的监督的角色。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保罗侍奉的见证，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作为教会领袖我们应当具备哪些品质。刚才我说了需要具备的品质很多，只有主耶稣自己才所有的品质都具备了。那今天我只是就今天的经文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不可能每一点都分享。幸好我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分享的时候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哈。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当时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二章一到十二节堪称是传道人的守则哈， A guideline to pastors。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可以回家去复习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好，我们来看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侍奉。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在希腊文里面这么长的经文是一句话哈。那保罗在在第十八节，在一开头他用的，在原文希腊文里面他用的三个同样的结构，三个同样的结构做修饰语来形容他怎么样侍奉主哈。这三个同样的结构你从英文翻译里面也能看得很清楚 你从英文翻译里面看得很清楚。我们这样蓝字部分，他说我 serving the Lord 怎么样呢， with all humility and with tears and with trials，三个同样的结构来修饰他如何服侍主。好，那我们来看教会领袖应当具备哪些品格。首先是彻底的谦卑，你看到刚才的英文是 with all humility， 彻底的谦卑。为什么要彻底的谦卑？我们是谁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效法谁？当然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自己怎么样呢？腓立比书大家非常熟悉的二章这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是吧，这儿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是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腓立比书保罗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的。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主耶稣自己这样教导门徒说，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这是世界的管理的方式，有君王，有大臣。但是主耶稣说，在他的教会里面要怎么样呢？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彻底的谦卑？因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效法他。谦卑的一个表现就是，我本来有这个权利，但是为着别人的缘故，我不使用这个权利。就刚才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说的，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我本来有这个权利，但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不去要求这个权利，我不使用这个权利。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多次说，他说，我本来是有权柄靠福音吃喝的，我本来是有权柄靠福音养生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权柄，我自己做帐篷，我自己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有这个权柄，但是我放下这个权柄，我为了别人的缘故放下这个权柄，这是谦卑。一个教会领袖，他为弟兄姐妹们的属灵的生命劳苦，他理当受到尊敬。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没有被他表现出当有的尊敬，如果他心里不怀怨，如果他不耿耿于怀，这就是谦卑。好，谦卑的第一个表现是有权柄，但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不使用这个权柄。谦卑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服侍人呢。刚才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讲的这话，服侍人，耶稣为门徒洗脚。一个谦卑的教会领袖，他不会去想什么事情配不配得我去做，某个人配不配得我去关心，配不配得我去探访。一个谦卑的教会领袖，他愿意去接近任何一个人，愿意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真正的关心和帮助他们。一个谦卑的教会领袖，他也不只是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不是只是给别人分派任务，自己不身体力行。我们刚才说了，谦卑的一个表现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服侍别人。在哥林多前书九章这里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啊。他下面说了很多，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啊，实际上也是指犹太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但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就是外邦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怎样救些人。他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教会领袖的应当具备的第一个资格，就是品格，就是他要彻底的谦卑。第二，他要有爱。我想如果一个教会领袖没有爱的话，是不可能做教会领袖的，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哈，保罗说大家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呢我们通常称它是为爱的篇章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益。第三节很奇怪啊，我将所有的钱财都周济了穷人，我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我可以做出这些行为，我可以有这些爱的外表行为，但是我心里没有真正的爱。保罗说那会怎么样呢？仍然与我无益。你只有爱的外表，没有爱的实意，没有真正的爱，没有内心没有爱，那是无益的。所以教会领袖应当具备的第二个品格是爱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两次提到他流泪哈，两次提到他说我服侍主眼中流泪，后面一个部分他又说了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两次提到他流泪啊，他为什么要流泪？他在以弗所教会服侍福音那么兴旺，他为什么要流泪？我想他是为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灵魂在担忧了。可能有些人在教会做慕道友慕了很久，但是拒不接受福音。可能有些人信主之后又犯罪了，可能有些人受到那些假教师的诱惑，偏离了真道。在哥林多后书的10:29啊，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是一个牧者真正的爱啊，内心的爱啊。当然，作为教会领袖，我们的爱心不仅仅局限在属灵的层面上，不仅仅局限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的爱也体现在对肉身生命的关心上，对肉身生命的关心。罗马书的12哈，保罗教导我们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雅各书中是这样说的，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啊，我只为你祷告求神供应你，但是我却不给你身体所需用的。雅各说这有什么益处呢？你为我有这么多的祷告，你不实际的给我一些帮助，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有一个父母曾经告诉我这样的话，他们的孩子是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在教会聚会已经10-20年，他非常爱这个教会，甚至当他的父母去别的教会聚会的时候，这个孩子仍然坚持在这个教会聚会。他是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但是他10-20年从来没有接到过一个去参加生日 party 啊，或者是去喝杯咖啡的邀请。10-20年，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邀请。晚上他去小组聚会，结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一个一个的开车回家了，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送他回家，每次都是他的父母看着点儿，计算着时间差不多了，去那个聚会的地方去等候，有时候要等候得很晚，冬天，你可以想象。但是从来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没有说我顺路送你回家，不需要你父母这样来接你了，从来没有。我想作为一个教会，我们需要好好的反思我们的爱啊，我们不是只是为别人祷告，我们要提供实际的帮助。好，这是我讲到的第二个教会领袖应当具备的品格哈。第一个是彻底的谦卑，第二个是爱，第三个品格是患难当中的坚持，或者说忍耐啊。忍耐这个词今天我们的含义也有变化，所以我给英文单词在这里啊。患难当中的坚持和忍耐 perseverance steadfastness。 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说他服侍主，你记得他用了三个词是吧？彻底的谦卑啊，眼中流泪啊，第三个说的是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with trials。 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大家回去可以看，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分享过，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有一大段的文字讲到保罗所经历的试炼啊，或者说患难。我想关注今日中国教会状况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啊。他是中国成都秋雨圣乐教会的牧师王怡哈，王怡牧师。那上个月九号，十二月九号，他的教会受到政府的冲击，很多人都在微信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啊。那他的教会，他自己，他和他的太太哈，还有教会其他的牧师、传道人、长老、平信徒，大概一百多个人都被警察带走，都被公安带走。那当然，这不是他的教会第一次受到冲击了。那王怡牧师现在是被指控犯有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可能会面临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监禁。他被捕之后，他的教会就根据他以前的吩咐，就公开了他以前写的一份信。他曾经告诉过他的教会，我被捕之后第二天你要公布这份信，所以他的教会就把他的一份信公布出来了。我摘录了几段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教会领袖他在逼迫患难当中的忍耐、信心和盼望。王怡牧师说啊，他说我相信中共政权对教会的逼迫是极其邪恶的犯罪行为，他非常有胆量啊。他说作为基督教会的牧师，我必须对这样的罪恶发出严厉的和公开的责备，我所蒙的呼召也要求我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在和平和忍耐中去违背那些违背了圣经和上帝的一切人间法律。他说的是中国的一些法律是违背了圣经和违背了上帝的，所以他愿意去违背中国的法律。我的救主基督也要求我喜乐地承受违背恶法的一切代价。我们中国的有些法律是恶法，那他违背这个恶法，他愿意喜乐地去承受他违背中国法律的一切代价。另外一段他说，如果我被关押或长或短的时间能够帮助掌权者减少他们对我的信仰和我的救主的惧怕，我十分乐意以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简单地说，如果我的被囚禁唤醒了他们，唤醒了他们的良心啊，引领他们，引导他们归向了主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乐意这样被囚禁。我渴望上帝使用我以失去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告诉那些让我失去人身自由的人，也就是政府，我愿意以这，我渴望上帝使用我以我这种被囚禁的方式来告诉政府，有一种比他们的权柄更高的权柄存在，也有一种无法被他们关押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政府不可以用牢房关押囚禁的，有一种自由充满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教会。最后他说，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里复活，这些世上却无人能做到。这是一个预计到自己会被囚禁的牧师写的信啊。我们看到他在患难当中，在逼迫患难当中的忍耐、信心和盼望。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彼得前书的四章，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遭到试验，遭到逼迫患难，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教会领袖应当具备的，已经看到了三个品格。接下来是勇敢。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们看到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两次用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的。那原文希腊文翻译成英文实际上是 I did not shrink from， I did not shrink from。 什么叫 shrink from？ 或者 withdraw。 shrink from 的意思是说畏惧退缩的意思，凡是对你们有益的，凡是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我因为惧怕什么，我畏惧退缩，不敢告诉你们，不敢教导你们的。一个教会领袖要有勇气说出真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保罗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所谓传道人手册那段经文里面哈，保罗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神的福音是怎样的，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不要讨人喜欢，而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保罗鼓励提摩太不要因为自己年轻而胆怯，要放胆，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是我们上周在展职那个就职礼上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保罗对提摩太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再次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一个教会领袖要有勇气。好，从保罗的侍奉见证中，我们还看到教会领袖应当顺服神的带领，忠于神对他的呼召，顺服神的带领，忠于神对他的呼召，在今天的经文里，保罗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生迫切。刚才我解释了，我往耶路撒冷去是因为我被圣灵所捆绑，或者说圣灵在催促我，我不知道在那里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圣灵已经，我每到一处圣灵都已经告诉我了，在耶路撒冷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但是保罗说：我不以我自己的性命为念，我也不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一个教会领袖要顺服神的带领，忠于神对他自己的呼召，神对他的呼召。这是二战时期德国的一位牧师和神学家叫彭霍菲尔啊，香港的翻译叫潘霍华哈，邦霍芬，彭霍菲尔。他在希特勒实行犹太种族大屠杀的时候，实行纳粹恐怖主义的时候，彭霍菲尔其实是有机会逃生的。他到了伦敦，后来他到了美国，他可以在美国避难的，他已经到了美国了，他准备在美国避难的，但是他很快的回到美国，回到德国，因为他自己觉得良心不安，他说在这个时候我要跟我的教会站在一起，所以他回到德国，他本来已经是在自由之地的，他回到德国，然后他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一个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后来失败了，这个计划后来失败了，然后彭霍菲尔被送进了集中营，后来在很可惜就在柏林被解放的前一周，差不多不到两周的时间，他被施以了绞刑。这是一个牧师，一个神学家，他知道他从美国回到德国，他面临的是什么，但是他忠于自己的呼召，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从保罗的侍奉当中，我们还看到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一个教会领袖很重要，很多人在这方面跌倒啊。一个教会领袖，他应当具备的品格，不贪恋钱财，他自己要勤奋的工作。好，我们就看这一下这段经文，这句经文，保罗自己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从今天的经句当中，我们还看到一个教会领袖，他们应该他应该谨慎谨慎和警醒，他为自己为全群守望这是我们今天刚才讲到的两个命令式。那为自己守望，守望什么呢？保罗说要为自己谨慎，为自己谨慎，谨慎什么？一个教会领袖，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上次李牧师讲到引用的箴言，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审查，看我里面有恶行没有，看我有没有偏离正道，看我有没有忠于神对我的呼召。这是我为我自己谨慎，我要靠着圣灵来常常审查。还有作为一个教会领袖，他要为全群守望，为全群谨慎，那包括什么呢？为教会守望，为教会谨慎。谨慎什么呢？为弟兄姐妹的生命，为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守望。你看见谁软弱了，谁跌倒了，你要注意的。还有保罗说，有凶暴的豺狼要进来，你们当中也有人会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我们要谨慎，防止异端的侵入。大家还记得我前几周讲到的时候，讲到中国的东方闪电，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为教会守望的。还有，我们要为教会谨慎，我们要看教会，我们要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教会做教会应当做的事情，而不是让教会跟着这个世界走，讨这个世界的喜悦。我以前讲到，至少讲过两次，讲过彭霍菲尔，还有德国的德国的任性教会叫 confession 德国任性教会的一些牧师，他们在希特勒统治，希特勒做希特勒的纳粹统治期间，我原来给大家看过一个数字，德国95%的基督徒都站在希特勒的一边， 他们公开的反对犹太人，他说我们要保持我们日耳曼血统的纯正。他们帮助他们支持希特勒反犹太人，但是大概只有7000个新教徒的牧师，新教的牧师，其中就是有彭霍菲尔，有我以前讲过的巴特哈，20世纪的非常著名的神学家，有一个另外一个牧师叫 Martin Muller， 他们组成了一个叫任性教会哈 Confession Church， 他们是对抗希特勒的啊，他们说教会的职责是什么？传福音，向所有人传福音。教会的职责不是兴起国家的经济，不是兴旺我们民族，不是搞所谓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以我们为教会守望，也包括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教会做教会应当做的事情，而不是去迎合这个世界。我讲了很多的品德啊，教会领袖应当具备的品格，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不可能具备这些品格的。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我把顺序搞得有点乱啊，对不起。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我们凭自己不可以具备这些品格，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如何具备这些美德啊？其实是在最后一点，仰望神，依靠神。保罗也告诉我们，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强调，但我以前常常强调，做基督徒你要怎么样？读经。保罗把你交托给神的道，要读经，要祷告，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你才会具备这个品格。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最后我想以彼得前书第5章的这段经文作为我今天讲到的结束。彼得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我们一起读，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愿神祝福保守他自己的